弟兄姐妹平安。2018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有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读经也是比往年更长进了。感谢主，今年刚刚好，我们查经那边就是在读尼希米记。尼希米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书，我说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很宝贵，可是当你慢慢去思想这卷书的时候，你会越发的喜欢它。不知道当中哈，我稍微检查一下，你有订每日活水的啊？每日活水当中刚好那边有星期天是给你做笔记的，有两页那边哈，而且记完之后不会跑掉了。好，你有带每日活水来了，请你挥挥手，举举手，每日活水来几个，再举一下。哇，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很听话，主大大的要祝福你这样子渴慕的心啊。我们已经从尼希米记里面讲了两次，今天是第三次。第一次呢，我们透过第一章看见神使用的这位仆人，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。他如果有不一样的眼光呢？这个不一样的眼光的尼希米有三个的特征，三个度，有印象吗？有印象吗？我不断的会温习，有没有印象？哪三个度？所以你如果没做笔记的话，就忘记了，是吗？啊，哪三个度呢？积极的态度，他主动的去打听，是吗？然后呢，你诊断里面你会发觉的哦，他虽然他是做王的酒政，但是他更愿意、更宝贝做神仆人、神百姓、神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。最后，我们会看见他向神、跟神的关系，他向神的祷告里面的话，所祷告的都是用神的应许、神的话。所以他非常的平衡，祷告但是主道啊，等候但是呢他也积极的行动，非常的平衡，以致的话神为他开路。以前曾经就是在这位亚达薛西王手里停工的，竟然这一次让他，所以你会发觉有不一样眼光的人，他在神面前那种的预备何等的不一样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后来我们来到第四章那边，讲到不一样信心的人，我们用三个方面的看，你会看见接下来不会因为他有不一样的眼光然后这些难处挪走，没有，难处还很大。可是呢，你心里是怎样来突破呢？不一样信心，他有三样的看，他如何看这个问题，看难处，他正视难处，当这些难处摆到面前的时候，他如何看上帝，他仰望神主。当你也祷告也交托转之后，不是你就自己就不愿做，没有，看自己我有没有全力以赴，以致真的是会看见整个的事工。虽然当中这样子的逼迫拦阻越来越大，但会看见在当中经历神在当中他的工作非常的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接下去来到第六章，第五章也是看到许多内部的话，那种的埋怨，那些有钱的人趁机开始从中给他们借给他们，从中取高利，然后的话名声，这个他们的话怨声载道，哇，里面的话难处更多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城墙因着神的保守，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神的大能，很快要被建成了。可是当在当中难处的话是也是越来越多， 今天我们给他的一个题目叫做黎明前的黑暗，更加更加的仇敌的话，他的攻击更加的猖狂，他的阴谋更加的可怕。那他是如何来突破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呢？也是有三个的武器，我们称它是三个力。你看见他怎样来冲破，来面对，以致最终取得胜利，城墙修好了，三个力，他有很棒的属灵的洞察力。仇敌撒旦用各种的方法软硬兼施，可是呢他就是不放弃，有坚韧的专注力。到了最后，你说他如何有这些可以那么大的难处可以坚持下来呢？他有属天的推动力，后面在推动他完成这些是什么？不是他自己，当然他自己是尽心尽力全力以赴，但是更重要，他我们看到他有属天的推动力。好，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，来看这个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到底尼希米跟他的同胞所面临的前面的难处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黎明前的黑暗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那个时刻。同样的，当神的百姓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起来，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来重建的时候，你会看见，是的，仇敌起来的挣扎最猛烈，他们的阴谋也最可怕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，到底在这个阶段有哪一些阴谋了？黎明前的黑暗有哪一些阴谋？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。你刚才读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看见发觉的话？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跳过去，但是你如果跟着，你把我们自己放进去的时候，在经文来读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的可怕，非常的可怕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讲到相会，在哪里相会呢？在平原，阿罗平原相会。后面有什么阴谋呢？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。他为什么约他在这里相会呢？我会给你一个图。所以有一个阴谋，这个阴谋的话，我一不小心我们就中计了，一不小心我们就中计了。第二个讲到拿着信，他去的连续去了四次，一直去他就不来，第五次的就干脆什么拿着一封信，而这个信的话是没有封口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封口吗？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呢？到底信当中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要将这些内容公诸于众呢？背后要做什么呢？未分之信的阴谋。接下来你再看还有什么阴谋，还要兴起一个什么？我们是属灵的人，好，我就用属灵的人，用这些可能是先知更是祭司，哇，跟你是同路人啊，你还怕什么？好，我们在圣殿里面相会吧，而且把殿门锁起来，因为他们又来杀你的，我们在殿里面就有受保护。你要看呀，到底后面有什么阴谋？接下去还要更严重的，发动先知，发动里面你们的贵胄有钱人，你看有钱又有势，然后呢那边而且通过姻亲的关系，那一些人跟他们跟仇敌的话有什么婚姻的关系，哇，用这一些人来说你屈服吧。有没有看见内部勾结的阴谋？然后尼希米是如何一步一步的靠着主的恩典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真是非常非常，我们越想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真是好棒。而你所拣选的这位仆人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，而不是单单我们在看一个故事，其实背后在讲的，其实在讲我们，你我可能我们周遭的人，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难处都不一样，而我们如何靠主的恩典来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？第一个，刚才说过，他有属灵的洞察力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，第一节开始的时候，哇，这些人 通通联合起来，三巴拉多比亚，这都是前面我们所已经读过了，还有什么亚拉伯人击上，还有其余的仇敌听见，他听见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讲了好几次听见听见听见，但他听见的时候呢，哦，你心里已经修完了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，只是什么还没有安门上，只要门上还没有安，就有一个破口，只要破口还在，他的攻击没有停止过。结果呢，他就派三巴拉跟基善呢，就打发人来见尼希米。你看他见他的时候非常的好像有礼貌，请你来，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，请你来。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在阿罗平原呢？你看一下这个阿罗平原，好，这个地图其实应该是怎么放呢？北边这个是在北边，你要看这个北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北在这里？所以北边我们上一次说我们他四面受敌，北边的有谁？北边的有撒玛利亚，南边的有阿拉伯，东边的有亚比亚亚门，西边的有亚斯图。那这个阿罗平原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耶路撒冷在这里，什么建城墙，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了，你看也不在撒玛利亚，也不在亚斯图，也不在这里，我在哪里呢？在这个中间的地段，中立的地段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偏，他不会偏负你，也不偏，你来这里最安全，我们在这里聊一聊，请你来，很有礼貌，很有诚意，我们来。有没有看见这是什么地方？阿罗平原是中立的地带，为什么要放在中立的地带跟他们一起谈判呢？你看到商讨了，为什么？你想一想看，当你在中立地段的时候，你就把戒心怎么样放下来了吗？你不用防备了吗？我不会搞你的。今天世界最喜欢讲的是什么？我们伟大的祖国最喜欢提的就是什么？有一个词啊，最喜欢提什么？虽然我们不是很关那个天天的话在那边的话看这些政治，但是有一个词好像我们政治当中也经常提到的，互相尊重嘛，合作共赢，互利双赢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习主席的话在很多大的场合的话讲，这个谁不要啊，互利双赢的嘛，合作共赢，这个也是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不属于他，不属于那个，你不用担心，把你的戒心通通除掉，我是真心的，请你来，我们在阿罗平原在这里一个村庄相会。所以你会看见，真是，所以他有，但是他背后说什么？你心里一眼就看穿了。第二节后面，他们却想什么？害我。所以我们说，属灵的人他可以看透往事。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洞见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洞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是智慧的开端，知识的开端。当你敬畏的时候，神会把这一方面的知识让你知道，有那种属灵的洞见。太多的时候我们要的其实就是这一个。所以你放在这个地方，哇，我们来，但是感谢主，你会看见尼希米对各样的陷阱他都有敏锐的嗅觉，他有判断真伪的能力，他知道这个背后，这个平原相会的背后，知道他们动机不纯，知道他们口蜜可是腹剑，他蓄意要害他，以致让整个城墙的工作会什么？会停顿。所以他有没有跟他妥协？没有妥协。所以第一个，他看清，因为他有属灵的洞察力，他看清平原的相会是什么，要谋害他，他已经看出来了。第二个，然后呢，他就一次，然后你心里怎么做？他派人去邀请李希米说，我现在是在办理大功，我现在是神的大功臣啊，是做的是神的大功臣，办理大功，我不能下去。第三节， 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回绝他，他知道后面的是要想害他，不是在中立的地段来蒙蔽他。结果第四节他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，我都四次都这样子回答他，我现在在办理大功。哇，感谢主，他知道有一个意向，神呼召我回去就是要重建城墙，这个是神的大功，我怎能停下来。太多的时候世界让我们合作，让我们共赢，让我们双赢，其实背后是什么？在服侍我们，让我们妥协，让我们跟世界同流合污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第二个，然后第四次都不行了，第五次他怎么来了？第五次他干什么？第五次来的时候，第五节就打发仆人来见，就拿了一手里拿着一封什么未封的信。什么意思？以前的信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信，以前的信是什么信？我拿了一个打一个比方呢，不是当时的信哈，以前的信就是写在什么蒲草纸上面，它是卷起来的，它是卷起来的，卷完卷起来之后呢，卷起来之后怎么样？蒲草纸或者皮上面，卷完之后用绳子绑起来，绑起来之后呢，用泥印的话把它印上去了。所以如果谁拆封的话，是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印啊，泥印印按上去。可是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？没有封的。什么意思？信上写的内容你可以随便，所以随便拿来拿看。在当时的话，不是邮局，可能就是让人家真是那个骑马然后送去的呢，然后送到哪里了？让人家看看的内容是什么？你知道那里面写的内容，一个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？你心里已经看出来了，他里面写的是什么？信上说，外邦人当中有分身，加斯木就是基上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目的人。你和犹大人谋反，修造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。哇，这个罪名可大了。说什么？你要谋反哦，哇，你要做王啊。你知道在以斯拉记那边告诉我们说，之前就是因为有人说他要造反的时候停工，皇帝说岂有此理，停工不能做，你想跟我对干，你想的话谋反，你想篡位。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发生过了。你看仇敌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拿着一封未封之信，把里面说的话，他是要什么反叛，讲的话要谋反，讲他要做王，而且后面说是什么？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，在犹大有王，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。他要要挟他，一定会禀告于王。哇，那皇帝知道了，那怎么办？皇帝一知道了，你肯定的话，你就会有，你心里就会有政治地位的威胁，生命的危险。你心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真的是因为有神给他的这个洞察力，他明察秋毫，他动视其间，他转被动为主动，他开始怎么攻击他？第八节，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是心里捏造的。他在说什么？他指出来，他辩护，没有，是你捏造的。哇，他马上指出来，来辩护，来回应，他说是你们的居心叵测，无中生有，捏造谎言的，是你自己居心叵测的，是你捏造的。该讲的时候他讲，不该讲的时候他沉默。所以你会看他阻止出来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你要做王，肯定的话，所以你看你不来的时候，他就前面想谋杀他，现在想什么？好，去摸黑他。所以你会看见，然后被发现之后，他是不是放弃了？没有，他现在更可怕的后面在什么？你心里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？第十节，他去找，可能去找一个叫司马雅。司马雅的话，他可以，他说那个时候他闭门不出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闭门不出，可不可是不是他 刚刚好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也受这个宗教的迫害，然后我躲起来，然后我们跟你同病相怜，我们要不要一起躲到圣殿里面去？他在那边弄个假象，如果你心里是一个不读圣经的人，跟他一起进去，那就怎么完蛋了？因为在圣殿那边，你哪里可以去呢？你什么地方可以去，什么地方不可以去？你在圣殿外面的祭坛，你可以去到那边寻求保护，但是你如果进到圣殿内部的话，你就违反了律法。所以他在做什么？他在看清我是谁，我不是祭司。他现在调动祭司示玛雅，没关系，来跟我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们就躲在圣殿当中，我们将殿的门关锁，然后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好像又在关心他，把他引到你如果真的是进去圣殿的时候，他不是祭司，他可以进去吗？他不可以进去的，他不可以进去的。所以你看看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阴险啊！他要让他进去，要让他犯罪。你心里说我不进去，因为我第十一节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了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圣殿来保存自己的性命呢？我不进去。有没有看见他有这样种洞察力？所以你个仇敌用圈内人，用自己人，用祭司或者先知来。之前不是吗？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是用谁啊？用内部可以知道的加略人犹大出卖他。当尼西米真的如果进去的话，就好像乌西亚王之前是做发生什么，他擅自进入圣殿里面，他要献祭的时候，先知去阻止他，他不听，结果他发生什么事情？长大麻烦。有没有看见？所以尼西米是有神律法的人，他知道，所以他看清这个不过是什么恐吓他，是要让他。所以十二节，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说这话要攻击我，是多比亚跟桑巴拉会买他的缘故是什么？是要让他惧怕，依从他犯罪，他们好传恶言来回谤我。哇，真的很可怕，用属灵的人，用宗教人士来会买他，已经被收买了。然后如果真的是跑到圣殿里面去了，那就触犯了法律，然后就恶人来攻击他。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仇敌的话一步一步的都非常的阴险，但是感谢主，尼西米有这样子属灵的洞察力，一个一个的破解。他知道平原的相会后面是要谋害他，他知道那个未婚之境是要抹黑他，他知道那个进入圣殿去避难是要恐吓他。今天我们是什么？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子。尼西米说，我不是祭司，我无权进入圣所，我一进去的时候呢，我就闯祸了，我就违反的律法。这个是在好 Q3 尾数是98C， 有一部车挡住别人的那个，好吗？好，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农夫，他要进城去卖他的女跟山羊，然后就在这个山羊的脖子上面系了一个小铃铛，有三个小偷就看见了，他说一个小偷说，我去偷他的羊，那他发现不了，另外一个说，我要去把他的这个驴给偷了，第三个说，哎，这个都不难啊，我要把他身上的衣服给偷了。结果呢，他怎么可以达到这个呢？当这个第一个 小偷看到这个农夫的话，将道路的拐弯的时候呢，看不见的时候呢，就把铃铛啊，本来那个羊上面有铃铛，把铃铛解下来，就系在这个驴的上面，所以女的还是有声音，叮当叮当，以为好像都在吧，山羊也，结果呢，山羊已经被偷了，结果他一看见，哎，山羊没了，哦，赶紧去找， 找的时候呢，第二个小偷就过来说：“哎，你在找什么啊？”那农夫说：“我的羊被人家牵了。”小偷说：“有有，我看见那个人牵着羊的话，往这个方向去了。你去追都还可以追得上。”他赶紧再去追，再去追。前面的话，他转弯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觉得说没问题嘛，是吗？所以他就大意嘛。但是这个人说了，被他牵走了，他就怎么轻信了？他就跟着去追的时候，结果有没有追上？没有追上，是不是被他偷了？所以他很说，很悲观的话，很那个的回来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情？这就哭，哭哭见了一个人也在那边哭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哭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本来帮人家送一袋金子啊，结果我因为太困了，然后我就在这里的话。”在这个池塘边我休息一下，结果在睡梦当中的话，哦，就是那个一袋金子的话丢到池塘里面去。那这个农夫，那你不下去把它捞上来？他说：“我怕水，因为我不会游泳，我不会游泳。”哇，这个农夫一想，机会来了，我失去了这个人啊，可能上帝的话为我开路了啊。他心里面有这个贪心，他就脱了衣服赶紧下去，因为当你可以把这个一袋金子拿上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可以给你20锭的银子金子。当他下去的时候，有没有收到？有没有找到那个金子啊？没有嘛。结果等他上来的时候，他的衣服也没了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我们都犯了什么？经常我们犯了大意，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。通常我们也会轻信，人家说你被他牵了，他真的跑了。有时候我们里面也有贪婪，尼西米所面对的，他一大意一想，他一轻信的话，他用里面的圈内人士的话给你那个，是不是你很容易就相信了？哇，又派了那些有名望的人跟你说，哇，你可能说哇，我今天跟谁讲话？名跟利的话，有时候就让我们什么飘飘然。你再有。不论你是先知，你是祭司，还是贵族，哇，那边非常有钱，当地的土豪的话，跟你呢，没门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给我们看见。接下来我们看，他不单是有，刚才说，属灵的洞察力，他有专注力，这么多的事情，他怎么可以做得到？刚才说的话，叫贫有人相会，他叫了几次呢？一直来了4次，他都不动摇。来了4次，他都是跟你说：“我现在在办理大功，我不能下去，怎么可以停工？我下去见你们。”4次都这样子，所以你看，一个人有坚韧的专注力的时候，知道这个不对的时候，你再多少次他都不理你，4次求见仍不动摇，都没有动摇。后来他叫了谁呢？刚才说叫了四马雅，四马雅是谁呀？他是可能是祭司，因为他可以自由的进出圣殿。哎，结果他叫祭司的话，他也不信哦。他知道神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说这话，因为他已经被什么贿买了，被贿赂了，被收买下来了。所以即使说是祭司的话，他也不轻信了。仇敌有没有放弃呀？没有放弃呀！你看他后面动用了谁？不单动用了这个祭司，他还动用14节，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桑巴拉、女先知，他动用女先知，还有其余的先知哦，先知来了，哇，是你的人吗？你是信神的吗？现在我女先知也有了，男先知也有了，他们都来了，好，这些，但是即使说先知的话，我仍不要相信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你会看见这位属神的人，他不单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。他还有专注力，坚韧的专注力，在我们走属天的道路当中，我们也是一波接着一波事情来，一波接着一波事情来。我们是否主啊，求主给我真的是像尼西米那样子的话，有坚韧的专注力？我们太多时候，我们就会打岔，我会发觉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，哇，我的效率很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，哇，这个事情的话闹一下，今天没做什么事情，一天就结束了。 可是我说啊，不是年纪大的是吧？觉得说有时候没有什么功效，因为太多分心了。年纪小的现在也太多什么分心了？为什么？哇，这个微信什么的，一刷一下，里面很多精彩的话，我们也分心了。所以不是年纪大了哈，年纪小的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的专注力在哪里？有一个农夫哈，他出去收鸡蛋，当他经过庭院的时候呢？他走向鸡棚的时候，就看到哎呀，这个水泵的话好像在漏水，他就停下来修理。结果一修理，他发觉哎呀，又换上新的那个圈垫，然后他就去仓库里面去找这个圈垫。结果在去仓库找的时候，他又看到哎呀，草棚的话需要修理。草棚一看到哎呀，就看到了那个拿草的那个干草的那个叉，一看见了干草叉旁边的话又挂了一个扫把。哎呀，这扫把的话手柄又坏了，哎呦，我赶紧又写下来，不然又忘记了，我下一次进城的时候我去买。是不是好像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光景用这个有什么事情我们又分心了，那走了去这个我们又分心了。但是这位神的仆人尼西米，他真的是要事第一，非常的专注，就好像刚才说，我在办理大功，我怎么可以下去，怎么可以停工去见你们呢？哎，这一次也是这样子。他知道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真是需要主给我们恩典跟力量，属灵的洞察力，坚韧的专注力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到了，因为他后面有推动力。是怎样的一个推动力让他这可以做到这样子的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第三节个平原相会，他回答的真好，我现在在办理大功。哇，这个是神的什么大使命啊，呼召回来，我就是这个大事工啊，不能下去。所以他相信神会给他，在各样的难处当中，神会给他恩惠的言语。什么言语呢？我现在在办理大功，实在是有智慧。他不是在那边的话跟他干起来骂架起来，没有。你说他也仇敌也很友好，请你来，我们在阿罗平原的村庄相会。他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，哇，我的事情，我的理由的话很充足，是吗？我在办理大功，我不能下去。智慧的言语。当那个未婚之信在攻击他谋反要做王，他怎么做？他刚讲的时候，他真的是用事实来跟他反驳，你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。神也赐给他反驳之言，在试探的时候他赐给他智慧的之言。当司马牙叫他去到圣殿当中去躲避，否则别人要来杀他的时候，十一节他怎么说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圣殿保存性命呢？他在那边什么？我不怕，要我命，如果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不怕，勇敢之言。有没有看见他信神在一定的时候会给他？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，有没有这样子说？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当你被抓的时候，在那个特殊的光景之下，你不要思虑你说什么，到时候我必赐给你当说的话。感谢主恩惠之言啊，当说的话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你心里可以那样子的话完成，他有属天的推动力。第一个他就讲到神恩惠之言，因此神赐给他智慧之言、反驳之言、勇敢之言。还有你会看见第九节那边，他们都要使我惧怕，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，以致工作就不能成就。所有这些仇敌的话，就是要让他手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然后你心里他怎么回应？他祷告 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当他向神求神坚固他的时候，他想起什么？我的手会软弱，可是你的手是什么？施恩的手啊。在不论是以斯拉，不论是尼希米，一直提到神施恩的手要帮助我。谁可以想到当时令这个修理建圣殿的话停工的是亚大学士，现在他还会放你走啊？可是当他好好的预备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的时候，竟然神施恩的手帮助他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那边什么，特别是第二章，亚大学士就为他开路了。不但开路，他回去的时候还预备的什么诏书啊，那个一路的话开绿灯啊，还给诏书的话让他可以得到那些所需要的材料木材。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他知道神施恩的手在为他开路，带他回来。神施恩的手带领他，让他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说天上的神必为我成就。神施恩的手到现在的时候，他相信说必要坚固他软弱的手。所以什么是他的推动力？神恩惠之言。什么是他的推动力？神施恩的手。今天我们同样每一个人，我们都需要神恩惠的手来拉住我们，来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软弱的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靠他可以挺起来。他有这样子的推动力。还不单止这样子，给我们看见这个星期我们在祷告会上面背诵经文，说是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的恩惠是何等的大。他要把你藏在他面前的隐秘处，神愿意把我们藏在他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他必暗暗保守你在亭子里面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他在保守，那一双施恩的手暗暗的在保护。前面条件是什么？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神施恩的手。结果呢，到了十五节，以路约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你知道这个已经荒废了超过100年了，100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圣城城墙，现在只用了52天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坚信神开路，神要成就。这个推动力是什么？是神自己开路，神要成就。他胜，他相信神必胜的，有这样子的信心。他信这个，他知道城墙的完成是出于上帝他的应许。他知道信实的神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。我们真的是这样子。今天我们的信心是放在哪里？今天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？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，是建立在神他自己坚固的磐石上面，我们就建立对了。所以有推动力，三样的推动力：他信神赐给他恩惠之言，他信神施恩的手要坚固他的手，他信上帝他自己说了他自己要成就，因为他是信实的主。就好像新约里面保罗怎么信？保罗在海上的话遇到了船难的时候，结果后来这个就成就了，是吗？刚才说过已经52天就成就了。保罗呢，他什么信心？他对船上跟他一起遭遇船难的人说，你们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样成就。何等的信心！因为神跟他说，保罗，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他把目的地已经给我了，今天也是，上帝是要回来什么重建，重建城墙是上帝的旨意。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终点，以终为始，把我们带到了终点。保罗说，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主耶稣呢，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难处大不大？虽然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大家都不接纳他，虽然行了那么多程序，大家还抵挡他，最终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怎么样想？痛苦吗？当然痛苦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什么信心？ 主耶稣已经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你看他看到终点，他看到摆在他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的羞辱，然后就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然后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弟兄跟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难处不一样，可能你在面临着关系上的危机，可能你在面临着工作上的危机，可能你在面临着身体上的危机，可能很多，但是这位神是一样的，帮助摩西的神也是帮助我的神，帮助尼希米的神也是帮助我的神，帮助保罗的神今天也是我的神。今天我们不是单单从尼希米里读了一个远古的故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回应。讲一个，之前我讲小先知书系列的时候讲过这个例子，这位查德威克是很棒的一个女性，她是世界上第一个来回游往了英吉利海峡的女性，很棒，非常的棒。所以52年的时候，她在一个卡达琳娜岛太平洋水域的时候，她决定游到美国加州的陆地。那一天他真的是很勇敢，天气又非常的寒冷，海上的雾气又弥漫，所以他看不见随行的船只，旁边有船只水的话那是冰冷的水，冰水。他很棒，游了15个小时，不是15分钟，一个半小时，他游了15个小时之后，他觉得话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他要求的话出水要结束他的全程。他妈妈在他的在旁边这个一艘船上面鼓励他，说的话快要快到了，坚持，你要坚持。结果查德威克的话，他真的是觉得话无法坚持，因为他的体力与心神俱疲的情况下，他宣布要退出。结果当他刚刚被拉出水，还没有到船上的时候，他发觉海岸就在他不到半里之外的地方。哇，第二天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哇，他讲了一句也是今天提醒我们，他说我只能看见雾满满的一片。他自己后来感慨地说，假如我能看到海岸的话，假如我能够看到海岸的话，我一定会做得到。很可惜，对吗？游了15个小时，海岸马上到了，他没办法破他自己的记录。成功的人，因为相信才看见，一般的人是看见了才相信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今天你我的难处可能不一样，也不会跟尼希米一样，可是总结起来，当我们落在难处的当中，你会看见难处是一宗接着一宗。当我们今天读到15节，其实后面他为什么再加进去呢？城墙已经建完了，后面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我们就惧怕，之前谁惧怕呢？之前都是让我们惧怕，让神的百姓惧怕，让你心里惧怕，结果现在16节听见了就惧怕，仇敌就惧怕，现在惧怕跑到他身上了，因为建这功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，出于神的，神的旨意，神自己来成就。所以我们看见17节到19节又在讲 多比亚连接姻亲关系，连接那些贵胄，虽然建成了，后面他的攻击有没有停下来？还没有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一生的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征战是什么？一面可能我们真实的我们存在的很多的问题，一面我们有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。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仇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噬的。谁可以被他吞噬呢？就是软弱的，那些胆怯的，那些不依靠他的。约伯记也告诉我们说，仇敌他自己说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他为什么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？就在等候机会，就在寻找那些软弱的人。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的，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中间啊！所以一面他是很凶恶，一面又装作光明的天使，让人家难以分辨，让我们防不胜防，让我们招架不住。一面他在迷惑人，引诱我们犯罪，一面又在控告人，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虽然在血气当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谨守警醒，依靠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，可以站立得住，可以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我们愿意吗？所以我们问自己，如果我们今天有难处的话，主知道，他量过，我们为这些现状我们来感谢主。知道主的话，透过这些，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要让我们凡事感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这是神说的，不是我自己发明的。我们为我们的现状来感恩，不论我们今天落在什么光景。第二个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赐给我属灵的洞察力。难处不一样，但洞察力我们都需要。给我们坚韧的专注力，给我属天的推动力。那恩惠之言从神而来，施恩之手从神来，我依靠他，相信神应许，神要成就。上帝的武器，你相信吗？我们闭上眼睛，把我们难处来告诉我们的主。主在掌权，主没有失控，主宝贝他自己的孩子。撒迦利亚先知告诉我们说，摸他的，摸神百姓的，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。他知道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所遭遇的每一样事情都是你精心为我们量身定做，已经经过你的许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有这么宝贵的圣经，有这么好的榜样，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那样子围绕着我们，赐给我有属灵的洞察力，赐给我有坚韧的专注力，更是赐给我有属天的推动力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因这些圣经所得的启示，让我们得着忍耐跟安慰，更是得到你所赐的盼望，让我们看见结局， 看见胜利在望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。